我们来看第一次啊，《创世纪》26章啊，我们分两次。创世纪26章，我们第一次先看26章1到11节啊，26章1到11节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啊，那么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啊。所以是圣经在这里把以撒啊这个时候所遇到的饥荒啊，因为现在是从26章开始独立的来记载以撒的一个神带领他的一个经历。那么圣经在这里特意讲啊，以撒这时候遇到饥荒，因为之前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就有饥荒，这很明显就是要让你去联想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那地有饥荒。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呢？向埃及啊，亚伯拉罕向埃及。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饥荒；在以撒的日子，那地又有饥荒。等到第三，在雅各的日子，那地还有饥荒。明白吗？这三次饥荒，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生命当中的这三次饥荒，等到后面讲到后面啊，神要让整个全地啊都有饥荒，埃及也有饥荒。饥荒本身啊，瘟疫刀剑饥荒本身是上帝的愤怒啊，上帝的审判。我这个很重要啊，刀剑、瘟疫、饥荒这些。所谓的天灾啊，先不讲人祸，这些所谓的天灾，这本身就是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愤怒的降临。但是这些审判，有些基督徒他会觉得啊，神一定会保守我们，所以我们不会受到这些威胁，这当然是错的，我们当然就会受到这些威胁，亚伯拉罕也会受到饥荒的威胁。但是这些在上帝的百姓身上就不是审判，而是测试。就叫试验，就我们之前讲的试验啊，这就是试验。所以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样一个列祖的身上，神就是要试验他们。那试验的目的是什么？神让很多的事情，基督徒也会生病，基督徒也会生癌症，基督徒也会受到家庭的变故啊。这之前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基督徒遇到很多的苦难等等啊，很多的逼迫，这些就是试验。这些试验本身上就叫压力测试，就是要看上帝的百姓在这样的一种试验当中，在这样的一种苦难当中，在这样的一种压力和挑战的面前，是否还能保守神所赐给他的信心，仰望基督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将来要进到旷野啊，出埃及进旷野，神就是要借着各样的命令。来试验他们的心啊，来试验他们。所以之前我跟你们讲过的啊，为什么神不直接将以色列百姓要带进迦南，在地理位置上中间必须要隔着一个旷野啊，哪怕无论是走11天还是走40年，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试验他的百姓。同样，基督徒每天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，你每天生命的长进啊，所谓的躺平的基督徒呢，就是我不要试验。我不要压力，我不要挑战。水往低处流，人都是朝着压力小的地方去啊。其实这种想法呢，恰恰会是让你的生命停滞不前啊。好，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个地方有饥荒；到了以撒的日子，那个地方又有饥荒。那么以撒做的反应，跟他爸爸的反应是一样的啊，也是离开那里，去到一个压力更小的地方，那么亚伯拉罕呢，直接到了埃及；以撒呢，没有能够到达埃及啊，他在基拉尔，神就向他显现。啊，这里面有两件事情，在这样的一个测试、压力、挑战面前，亚伯拉罕想要去到埃及去躲避这样一个饥荒，然后神呢就追着他。在埃及，让他遇到更大的挑战，明白吗？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的，你不可能躲过这些压力测试，躲过这些试验，因为这些试验本身 声音 OK 吗？听到吗？OK，我刚才讲到亚伯拉罕遇到饥荒，他本能的从人属肉体的反应，他逃避这样一个压力，逃避这样一个困难，下到埃及。但是神在埃及给他更大的挑战，借着法老给他更大的挑战。所以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最不愿意过的生活就是躺平的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躺平意味着就没有挑战，躺平就意味着好像暂时没有困难。但是这种暂时没有困难会对他的生命造成极大的亏损，而且他会知道上帝会借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领导他。我刚才已经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这些饥荒、刀剑、瘟疫，对世人来说，这些是上帝兴起来的审判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可能躲避这些，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测试啊，试验。所以以撒呢，在这里也是他想要去埃及，但是神在以撒身上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，就神没有允许以撒到埃及，神在半路基拉尔啊，基拉尔在非利士人地，在基拉尔就已经向以撒显现。以撒是什么呢？以撒是信二代，对吧？以撒是信二代。那么在以撒的生命当中，好像这一个神，我相信亚伯拉罕一定会跟以撒来谈起这个神，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啊。亚伯拉罕一定会跟以撒来谈这样神啊对我们的应许，神对自己的呼召，神对自己一路上的带领。但是神没有让以撒下埃及，耶和华向以撒就显现，在这时候向以撒显现，说你不要下埃及。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好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就叫命令。这句话就叫命令。你不要做什么什么，你要做什么什么，你不要下埃及，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这句话就是命令。这句话就是对以撒直接的带领。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也是以撒的神。神要直接来带领以撒，不是透过亚伯拉罕来传递信仰。神是要直接对以撒来显现和说话的，所以神直接命令以撒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要住在仍然在这个地。”那为什么你仍然要住在这个地呢？三节和四节这两节。来谈到神曾经对我向你的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、所立的约当中的应许啊，这里谈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第一，我要赐福给你啊，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啊，然后万国必因你得福。这三个核心的内容啊，神再次向以撒来写明，再次向以撒来写写明。在这一段话当中啊，作为以撒，神要让他明白一件事情，不是首先抓住啊，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啊，然后呢，万国必如因我得福，这个地要赐给我和我的后裔。但是在这些事情之前，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点，就在第三节，你寄居在这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这是现在的状态。现在这个地不属于你的，这个地是你所寄居的，只是将来这个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。这个地现在是不属于你的，你是寄居的，但是你是寄居的，但是在将来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所以你要相信我的应许，上帝的应许是指向未来的。上帝的应许是指向未来的，啊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上帝的应许是指向未来的，这句话对今天的学习训练的课程的学员，你要记住，这句话很关键。所以以撒是站在现在的，神跟以撒说，现在你在这个地是寄居的，只是将来这个地是给你的，给你和你的后裔的，所以你要相信我的这个指向未来的一个应许，这一个盼望。 好，这一点直接如同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应，我们在基督的新约当中所得着的应许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，但是将来神要将这个地交给我们，因为这个地要成为新天新地，要成为被上帝的荣耀完全充满的国度。听见吗？这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迦南地就是将来神的国度的一个预表，一个雏形。所以以撒他要受到的一个非常，他要经历到的一个，或者说他要啊，他要能够抓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对上帝存着一个对未来的盼望，因为他的应许是未来的。神对他的百姓，永远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再回到前面啊，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他无法得到长进？是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永远在那里感谢神，感谢神为我已经做成的事。我再讲，很多基督徒他把眼目啊，就是眼光或者说讲道的中心，永远核心放在哪里呢？我们不谈别的，只谈耶稣基督并我定时在，耶稣基督为我死，耶稣基督为我死，耶稣基督为我死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。你永远把这东西放在这是上帝已经为我做成的，明白吗？但是你的生命的朝向，你是朝向未来的，你要走向哪里？是走向上帝还没有为你做成，但是必定会为你成就的那个荣耀的工作。你懂这意思吗？凡是你自己去想想一下，小孩子啊，如果你的孩子，整天在那里想，你看，等到我爸爸妈妈死了，他会给我留下什么遗产？什么遗产？留下几个房子？留下什么？什么银行存款？留下什么？留下什么？你的孩子不会有任何出息的，你的孩子将来等你死了，一定是吃光，喝光，你懂这意思吗？这就是现在目前基督徒的状态，基督徒就是像婴孩一样，婴孩就永远只是想着爸爸妈妈，你现在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？他的信心是软弱的，就是在于他没有看到整个的上帝的全局，没有看到上帝还没有成就的那更大的，要在你面前展开的那个更大的东西。每到感恩节，我们都要细数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你看教会都这样细数啊，数来数数去呢，就那么几件事情啊。神保守我的孩子在今年当中平安，在今年当中健康，神又让我们添了孩子了，或者怎么样，神就这些事情。感恩的是什么？感恩的这个恩典，上帝要赐予的恩典，既包含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，也包含他将来要带来，要再赐给你。这是一个，这个应许是一个从过去、现在一直涵盖到未来的。懂？你懂？你们懂这个意思吗？你们要看到的、要抓住的是这一个应许。所以，以撒在这个地方，他要自己亲自经历上帝，上帝耶和华要向他显现，要跟他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命令给他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；第二个，你继续在这个地，我是要将来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而且将来万国都还要因你的后裔得。神要做的事情远超你现在所思所想。当然，我们看到在这一章当中，以撒后面会收成百倍，大大的长大，这是现在上帝对他的保守。但是神在一开始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就让他把眼光聚焦在未来，未来如天上的星一样多的后裔，在未来你要得到的地图，在未来万国要第一你要得的福，明白吗？好，这是重点啊，这是重点。然后第五节说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、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这句话，这个都因啊，都因原文就是因为的意思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在讲给以撒听。我现在之所以要跟你立约，是因为你爸爸做得好，那就变成神对以撒的这个应许就不叫应许，就不叫恩典，而叫工价了。是你爸爸做得好，在我这里好像有了功德，所以我赐给你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句话不是这么理解的。这句话就是与耶和华向以撒显现的第一个命令相关。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然后你直接跳下来读第五节，你的父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，我的命令，律例法度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就是要对以撒说，你应该像你的父亲一样，完全的遵守我的话，命令律例典章，就这意思，听懂没？所以现在神直接命令以撒，直接将他的律例法度颁布给以撒，让以撒顺服顺服，然后告诉给他听，你的父亲就是这样顺服的，所以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也是你的神。这是重点啊，所以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，现在已经7:01了。这一部分，我现在讲的这一部分，耶和华在基拉尔向以撒的显现，这是以撒生命当中的重点，是26章的核心。刚才讲的几个要点，非常重要的几个要点，神到底要让以撒注目在哪里？明白吗？神不是要让以撒注目在亚伯拉罕所换来的上帝的福分，不是亚伯拉罕所换来，现在你子承父业赐给你，不是个意思。神是你的神，神要单独向你显现，神直接向你下命令，然后神向你下命令之后，让你把应许要定睛在什么样的地方？我刚才给了你们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我说今天学习力训练课程的孩子们要，上帝的应许是在未来的，上帝的应许是指向未来的。好，然后以撒虽然在基拉尔被上帝所截住，但是神对他的事业没有结束。所以那个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仍然说那是我的妹子，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等等等等等等。而以撒在这里说对利百加，称利百加叫自己的妹子，他是比亚伯拉罕更离谱的。因为亚伯拉罕称撒拉，撒拉是同父异母的，但是利百加跟他是什么，那个关系更加远，是什么，是什么书，是什么利百加，反正这个关系更远啊，侄女，对，侄女。所以当他称利百加叫称作自己的妹玉子的时候啊，这个里面是隔得更远的。亚伯拉罕还能狡辩说撒拉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啊。好，然后他也是这样心里想啊，怕怎么样，因为利百加容貌俊美啊，利百加容貌俊美，从那个老仆人那里都是看到利百加容貌俊美。然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，而且这段话告诉给我们听，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试验当中很长时间。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亚伯拉罕因为饥荒下埃及，埃及法老要抢他的妻子亚伯拉罕撒谎，这中间是很短的时间。但是在以撒这里呢，这地方住了许久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神是一直吸这个事业一直在以撒身上，而以撒没有胜过，就以撒一直都没有主动的悔改反省，向人家承认利百加是他妻子，没有。在这个许久的过程当中，在我们不知道这个许久是多少天，但在这个许久的过程当中，作为以撒，他内心是非常焦灼的。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样做？他也是不知道，他内心是非常焦灼的，但是他没有顺服在上帝的命令当中。前面神刚刚讲，你要遵守我的吩咐，我的命令，如同你的父亲一样。所以这件事情，你看他在那里住了许久，那这件事情怎么解决的？是有一天，人家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啊，亚比米勒和前面亚伯罕那亚比米勒是两个亚比米勒，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亚比米勒这个名字，有可能是名字，有可能是也可能是。他有可能是名字，也有可能是职分啊，但是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人啊，这个你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解决？是人家看到，是亚比米勒看到以撒在和利百加好像关系不同寻常，那亚比米勒怎么会看到呢？哎，亚比米勒怎么会偶然经过窗户那里会看到呢？这当然都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啊，就是。是神对人的保守啊，若不是神对人的保守呢，就是像以撒呀、亚伯拉罕呢、啊、这种属灵上的低谷啊，属灵上的这种滑落，若不是借着神的话语进来，神的道进来呢，他是无法更新。所以亚比米勒看到之后，就招了以撒来，对他说：“她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？”然后以撒说：“我恐怕我因她死。”让亚比米勒说，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。 所以，在这一个亚比米勒的眼中，若利百加是你的妻子，民中有人跟他同寝，这就是犯罪，这就是犯罪。所以，在他所所以这是一个，因为这个在神看来也是犯罪。我并不是说这个亚比米勒他们就敬拜耶和华，而是这个亚比米勒在这件事情上的价值观是与上帝的命令是一样的。但是神的百姓，神耶和华向以撒，向他所显现的以撒，却因着自己的缘故，让自己的妻子处在危险当中。然后亚比米勒下命令啊，凡沾着这个人的，他们就是要死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一段1到11节。1到11节的核心句、核心经文是第几节？知道？1到11节的核心经文是第几节？知道吗？我现在这样解释了一遍之后，看你们能不能抓住1到11节的核心，通过经义，通过这些经文的含义。核心经文是第几节？知道？第3节不是的。核心经文，我现在把整个1到11节，怎么会是第二节？一到十一节的核心经文，对，1到11节的核心经文很明显是第5节，就是他放在中间，亚伯拉罕遵守我的一切的吩咐，亚伯拉罕遵守我的律例典章，然后神也要命令以撒，因为以撒你是我的百姓。同样，我们看到在后面，在基拉尔的试炼当中，以撒摔倒，反而亚比米勒这样一个外邦人、非利士人的王，他却认为与一个有夫之妇与利百加行淫，这是。霸占人家的妻子，这是罪，现在罪状，而且要处死犯这样罪的他的百姓。亚比米勒是非利士人的王，所以最后一节经文，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的，或是他妻子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这句话的属灵含义是什么？谁是以撒的王？耶和华是以撒的王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以撒其实也犯了大罪。以撒没有跟别的妻子行淫，但以撒将自己的妻子处于放在险地当中。以撒犯的罪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段的核心经文就是中间这一段。中间这一段就是神曾经向亚伯拉罕说话，神曾经向亚伯拉罕赐下他的命令，神也呼召亚伯拉罕赐给他足够多的恩典，神也给他应许。如今这一切都要临到以撒身上，以撒是他的百姓，所以神呼召他的百姓，拣选他的百姓，怜悯他，恩待他们，让上帝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怜悯的目的是为让我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去行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到第11节这件事情上，亚比米勒做的比以撒还要好。但是并不代表亚比米勒他也承受上帝特别的恩典，并不是，只是以撒承受了上帝特别的恩典。但以撒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属灵上的起点就是跟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，他是很难去抓住耶和华来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，所以这是说明他的属灵他上的一个经历，他还要经历很多，才能慢慢的成为圣洁。但是这个本身就是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。等到你们往后就会看到，这个主日会讲27，啊对，这个主日讲27章的时候，你们就会看到以撒真正的属灵，就是神要试验他。我们刚才讲嘛，神要给你在你身上做压力测试。我在前面讲，基督徒不要躺平，不要去躲避困难、挑战这些事情，就是神要在你身上做压力测试的。而以撒的压力测试最高峰的压力测试就在27章，现在这还只是小的测试测试，所以神借着亚比米勒的口，借着亚比米勒颁布的命令，实际上就是在警告，让以撒能够悔改，知道他已经犯了死罪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内容啊。